朋友们好，今天是12月11号星期五，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晋远。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要例行的提醒一下朋友们，因为现在啊，社群媒体有诸多的限制，我们的平台呢可能会出现被限制的现象，所以欢迎喜爱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来点击视频下方的文字介绍中的链接，留下你的 email。这样的话，有任何视频更新的消息呢，我们都将会发送邮件来通知你。这么做呢，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防止在某种极端的情况下呢，我可能会失去与各位的联系。那么，我们可以通过 email 这种方式来确保通知各位我们的新的平台。也请朋友们放心，这个 email 呢，绝对不会有其他的任何用途。你可以单独去注册一个 email 来接收我们的这个通知。好的，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这个话题。在昨天呢，我们有讨论了一下关于德州诉讼以及很多的州啊，他们支持德州的这个话题以后呢，就有朋友留言反馈了，说现在不是同样已经有了很多的州在表态支持四个被告的摇摆州吗？那你为什么就一点都不提呢？这位朋友啊，他说的是事实。我后来查了一下，在昨天下午10分呢，是华盛顿 DC 呢，他们代表。以民主党州为主的大概是有22个州向联邦的最高法院也是提交了一份这个非当事人意见陈述，那么他就是表示支持被告四州的这个立场。我在昨天的节目呢没有提到这一点的原因是我在录制节目的时候呢还没有看到这个信息。那么这个其实就关系到我做视频的一个小问题，在这里呢也借这个机会呢和朋友们简单的解释一下。就是我一般录制视频呢，都是在美东时间的大概下午的时段，因为录制以后呢，还有很多后期制作的一些工作是要做的，包括一些简单的剪辑呀，或者是这个加字幕啊等等，所有这些工作全部都处理完以后，在正式发布视频的时候呢，基本上呢，都已经是到美东时间的晚上了。那么这样一来呢，它就会让有些在美东时间的下午才发生的，或者是被报道出来的信息呢，不一定能够被我及时的看到。那么这样就会造成朋友们在晚上看到视频的时候呢，有一个时间差，就是会觉得怎么你下午才发生的事情，你晚上是来讲的，怎么你就不提呢？是不是你有暗藏什么一些特别的居心呢？等等。好的，我们呢，下面就简单的来说一说这22个州支持德州诉讼的这个被告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从这个德州诉讼它提起以来呢，我们已经有不断的看到有报道说是多少多少个州加入了德州这一边，然后又有多少多少个州加入了被告的那一边。其实呢，可以说都是不太准确的一种说法。我们在昨天的节目中啊，其实已经有专门的说明了这个问题，就是。表态支持德州诉讼的，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是有19个州，但是正式提请加入到诉讼里面的州呢，有6个。就是说，表态支持和加入诉讼，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表态支持呢，是指以法庭之友的方式来提交一份法律的意见书。那么，在美国的法律体系中呢，法庭之友呢，他并不是案件的当事人。他们呢是以第三方的身份向法庭来呈送法律的意见书，表达自己对这个诉讼的立场啊、态度啊，或者是看法等等。那么法庭之友呢，他甚至是可以参加口头辩论的，可以就法律的程序来提出意见的。但是这些意见呢，或者是他的看法呢，只是一种类似于评论性质的东西，是属于看热闹撞声势的这个范畴。它更多的是一种舆论方面的意义，它的本身呢，对诉讼是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的。换句话说呢，他们都只是在围观，他是不能够入场去参赛的。但是呢，加入诉讼就不一样了。昨天我们有提到啊，是川普总统他就表明自己要加入这个诉讼，他这个英文单词用的是 intervene，就是这个词。那么这个是有实质性意义的了，就是我们说的。它是属于加入到诉讼里面去，成为原告的一部分。这个对整个的诉讼，它就是有实质性的影响的。因为原告越多呢，这个案件它涉及的面必然是越广的，对吧？那么判决的后果，它的影响也是越大的。这个呢，是等于直接的入场去参赛了，所以这个权重的分量，它是完全不同的。 那么目前我们看到呢，是至少有六个州，加上川普总统本人，以及美国还有两个著名的保守的非盈利的组织，一个叫做正义基金会，另外一个叫做阿米斯塔的项目，就是这两个是属于民间机构，他们呢都正式的发布了自己介入诉讼的动议。一旦获得最高法院的批准呢，那么原告就不只是德州一个州了，而是七个州加上总统，再加上这两个民间机构。那么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华盛顿、DC 等等这22个州呢，他们全部都是这种表态支持，也就是通过法庭之友的方式来发表意见支持一下而已。这个和正式申请这种介入诉讼动议呢，它不是一回事儿了。事实上啊，我们在这种集体诉讼中啊，看到的都是会有很多人他会加入到原告的这一方，似乎我们还没有看到过有谁会愿意主动的申请去加入诉讼，成为一个被告，对吧？要知道，德州这个诉讼啊，它的要求就是要让最高法院这个判决由被告的各州的这个议会来指定选举人的。那么这些南州啊，本来他的选举人票都是已经投给了拜登的。谁会愿意去充当被告，然后承担一次让议会来重新指定选举人的风险呢？我相信，拜登即便是已经有了点这种早期老年痴呆症的这种症状，对吧？他也不至于说会糊涂到这样一个份儿上去。好的，我们下面呢就接着讨论一下其他的新闻。从前天到昨天呢，有一条关于加拿大的重磅新闻一直是在发酵的。那么这条新闻刚刚传出来的时候呢，我一度是有一点怀疑它的真实性的，因为它的内容实在是有一点匪夷所思。加上昨天呢，想重点和朋友们来讨论美国的这个德州诉讼和亨特这个税务门这两个热点，所以呢，没有来得及谈到这个话题。那么今天之所以想先来聊聊这个话题呢，是因为这条新闻它已经被加拿大的国防部长证实了。而且这个惊人的消息呢，它还在持续的发酵之中。这个消息呢，它最先是由加拿大的一家保守派的媒体，叫做 Rebel Media 的，它给提报的。它翻译过来，这家媒体呢，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叛逆媒体。那么这家媒体，他们是获取了加拿大一份34页的政府的秘密文件。这份文件呢，它就披露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主要的内容呢，就是说。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他居然一直在邀请中共的军队在安大略的佩塔瓦瓦这个军事基地，来进行寒冷天气下的这种作战训练。而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啊，加拿大民众对此是毫不知情的，而且在中共已经绑架了两名加拿大公民作为人质以后呢，加拿大军方有一度是取消了这种合作训练的计划，但是却遭到特鲁多的训斥。这个特鲁多呢，他就要求加拿大军方在没有得到明确的许可的情况下，是不能够再取消与中共军队之间的这种互动的，而且培训取消的这个消息必须要委婉地告知中共的军方，以便让他们挽回面子。那么这一条报道呢，他还提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就是说加拿大呢也有派出自己的军队到中国去学习这个舆论宣传。也就是说呢，被美国视为最亲密盟友之一的加拿大呢，他居然在帮助美国的头号敌人去训练如何使用他们的枪杆子，然后呢，反过来自己也派军队去向中共去学习如何使用笔杆子，这个还真是很恰当的应了那句成语，叫做"家贼难防"，对吧？我们之所以说他是家贼，就是因为特鲁多这个令人费解而又极其危险的举动呢，他是瞒着美国来干的。而且呢，他不但瞒着美国，还瞒着五眼联盟其他的几个盟友。所以这个消息啊，我们粗粗一看呢，只是觉得这有点难以置信。但是如果说仔细想想呢，就难免会有一点叫人细思极恐的那个味道出来了。根据这份秘密文件呢，美国是曾经表态反对加拿大训练中共军队的这个决定的。但是呢，加拿大这个土豆总理呢，他没有理会美国的反对， 反而声称说这个只是川普政府在反对，其他的五眼联盟的国家并没有表示他们的担忧。直到最后啊，虽然中加双方在加拿大举行这种联合大型军事演习，这个计划是被迫取消了，但是双方依然还是按计划举行了至少是17次联合的小型的军演。这个就很不寻常了。大家可以试想一下，特鲁多啊，他之所以在江湖上混得了土豆这么一个雅号，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姓名这个谐音，对吧？更是因为他的行事风格呢，一向是比较软弱无能的。尤其是在孟晚舟这一案中与中共的那一场外交战之中啊，他完全就表现出来是一个任人拿捏的软柿子，任人切割的一个烤土豆的模样。那么这样的一个人，他居然现在是一心向党了，对中共呢是曲意的逢迎，有求必应，反过来呢对这个最亲密的盟友美国却是横眉冷对，吃里扒外的。也就是说，连自己的本国公民被绑票了之后都不敢叫他的名字，反而还要下一个规定说要对孟晚舟这种国际罪犯去尊称他为孟女士，这个正常吗？他显然是不正常的，对吧？我们都不需要动动什么脑筋，就会本能的有一个怀疑，这个土豆他要么是某方面得了中共绝大的好处，要么就是某方面可能被中共拿住了绝大的把柄，否则以一个大国之尊呢，他甘心被中共这么呼来喝去的如搓小儿，他实在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理由。那么对美国来说呢，这个就不是一般的盟友信任与否的一个问题了，而是一个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了。我们都知道加拿大和美国有着全世界最漫长的这种不设防的边界。如果说中共的军队可以进驻到加拿大，我们可以夸张一点去设想，它就等于是美国对中共的军队是不设防的。那么这篇报道它表达的一个担忧是，中共从加拿大学习如何在寒冷地区作战的这个技巧之后呢，它可能会用来去对付像印度啊，或者是去镇压西藏人啊等等。但是实际上啊，这些技能它同样可能会被用来对付加拿大或者是美国，对吧？不要忘了，早在清代的时期，魏源就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样的一个主张，大家可能都很熟悉了。只不过是在那个时候呢，清政府他是为了要挽救这个国运，奋发图强，他的目的呢是要自救的。而现在的这个中共呢，他是在利用这种路线来进行大幅度的扩张，他的目的是要霸凌他人。也就是说呢，加拿大这个土豆总理的这个丑闻，它涉及到的不仅仅是出卖加拿大的国家利益的问题，它还反映出来的是，不但美国的政治核心圈已经被中共给渗透了，美国的这些重要的盟友啊，其实也都存在着沦陷的危险，是这么一个现状。那么无独有偶的是呢，就在昨天，瑞士政府与中共公安部的一份秘密的协议也被曝光了。这份协议的主要的目的呢，是说允许中共的公安部，大家要知道这一个部门它是被指控犯有危害人类罪的，就是允许中共公安部的特工可以自由的进入到瑞士，在全国各地去进行不受监督的行动。而且呢，瑞士他还同意对来访的这个中共的特工的身份是保密，这个特工呢他由中共来选定，瑞士并不进行任何的干涉。因此呢，中共它是可以挑选任何一名公安部的成员派往到瑞士去的，或者我们换句话说，任何人都可以用公安部的成员的名义进入到瑞士去自由活动两周的时间，而且是不受任何瑞士方面的官方的监督。而且更为离谱的是呢，这些中共特工他们在瑞士的所有这些交通啊、住宿啊，还有每日生活消费的费用啊，包括通讯费啊等等，全部都是由瑞士政府来承担。而且啊，由于瑞士方面呢是将这些中共特工是定为非官方的访问团，所以呢他们很可能获得的是瑞士的一个正常的旅游签证。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个就意味着这些中共特工他可以自由地进入到整个申根地区，在两周的时间之内， 这些特工他的实际的活动范围是包括了几乎是整个欧盟。由于呢没有实施边境管制，这些访问呢也不受瑞士方面的监督，这就等于是整个欧盟都向中共的特工敞开了大门。我相信啊，朋友们看到这些信息的时候，都会和我一样会感到一种震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西方国家的政府高层都被中共渗透成这样呢？中共是究竟使用了什么样的手段会如此的有效呢？其实我觉得这背后的答案呢并不新鲜，甚至可以说是有一点老套的，因为不外乎呢就是对权力和财富的这种垄断的追求。我们过去啊和朋友们有讨论过一个利益集团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说西方虽然是自由民主的一个政体，但是呢随着全球化的这个进程，无论是在政界、商界、科技界还是文化界等等，都出现了不少这种跨国的垄断性的行业的巨头。那么任何一个行业啊，它如果说发展到了可以在全球呼风唤雨，甚至是跺跺脚全世界都要抖几下，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的话，那么这些巨头它事实上就已经拥有了巨大的权力了。只不过呢，有的是一种显性的权力，有的是一种隐形的权力。那么当这些原本是被视为各个行业的精英人物，他们在各种合作啊、共同做大的这个过程之中，他联合起来慢慢的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自己似乎是已经拥有了主宰整个地球的能力了。这个实际上就是林伍德和 Giuliani 他们反复的有提到的那些全球主义者的由来。当他们的权力和财富已经在空间上扩展到了整个全球的范围的时候，他们的追求呢，必然就会转向在时间上去达成一种长久甚至是永久的垄断这样的一些效应。那么这个本身它也就具备了某种极权主义的特征了。也就是说呢，这些全球主义者呢，实际上他们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类似于意识形态一样的东西，而且呢，他们已经从初期的那种自发的散乱无序的这种状态呢，慢慢已经聚合成了一种有组织相互协调的状态了。大家如果留意一下呢，可能就会发现他们这一套类似于意识形态的东西呢，其实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极左派在不停的鼓吹的那些东西。它和中共那个红色集权的意识形态啊，在很多方面都是非常的接近，甚至是相同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西方的国家会出现很多的被大家称为是白左的领导人，他会如此的不顾本国国民的利益去亲共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这个背后呢，它既有意识形态上的同声相应，又有物质利益上的同气相求。也就是说，闷声发大财啊，这个概念它其实已经超越了某一个政党或者是一个国家地区的这个范畴，它已经演变成为一个世界范围之内的在不同领域的这些巨头霸主等等，他们联手来闷声发财，同时也是闷声夺权的这样的一个局面。这一次美国的大选可以说就是这个利益共同体在经过了系统的布局之后，对美国整个国家制度发起的攻击，是一次闷声夺权的实战。那么中共在这个系统里面，它是充当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核心的角色，而西方国家呢，尤其是美国最严重的这个深层政府，他们呢很多理论形态的这个东西呢，其实都是发源于西方啊过去各种各样的所谓的这个温和社会主义啦，或者是民主社会主义啦等等这种共产主义的变种。所以呢，他们和中共可以说是有先天就相通的。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我们看到东方的这种红色集权和西方的这个深层政府式的这种集权，它事实上在开始发生了合流。说到这个深层政府呢，大家可能并不陌生，这个名词啊，长期以来一直都被左媒集体的贴上一个阴谋论的标签，那这样就让大众呢几乎是没有认识的。但是这个东西呢，它的确是存在的， 而且呢，还被最近那个火到不行的那个狄东升他自己证实的。说到这个狄东升呢，大家都很熟悉了。我过去的节目中呢，因为关注了更为重要的一些话题，没有提到他。但是呢，他这两个视频在近期是急速的爆红，的确是替川普打了一场非常漂亮的舆论战。他对全世界的大众都进行了一次中共如何渗透西方的这个科普教育。在狄东升的这个视频中呢，他做到了西方保守派的媒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都没有能够做到的事情。比如说，第一，他证实了中共对华府核心圈的这种渗透是很有效的，而唯一的例外就是川普。第二，他证实了拜登父子与中共的勾结。那句“拜登儿子的基金会是谁给他建的”，就是这个发问，简直可以说就是振聋发聩，对吧？对美国人啊，可以说有醍醐灌顶的功效。第三呢，他证实了这个深层政府的存在，还点破了这些深层政府的人，他们都认为自己才是美国的真正的主人，大众呢，不过是他们待割的韭菜。这个简直可以说就是川普的绝佳助攻，起码值得100万的选票。第四，在最后呢，他还非常生动地举例说明。中共在美国是如何的去施展黑帮的手段，让习近平的思想在美国扎根的一个全过程。其实狄东升啊，这些猛料，我们要把它总结综合起来，他说的就是渗透这两个字。而渗透的方式呢，它既有黑帮式的这种软实力，也有那种金钱贿赂啊、美色诱惑的这种软实力。那么在这两天啊，被视为是几大热点事件中的那个中共女色谍叫做芳芳的，就是中共这种软实力的典型。美国媒体对芳芳事件的这个长篇报道呢，它实际上显示出来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中共对美国政界的渗透，它是有着长期的计划和明确的目标的，他们都是在有目的的挑选未来的政坛新秀去下功夫的。我们从芳芳将民主党的这个政治新秀叫做斯沃维尔拉下水的这个记录中看啊，中共在后者的身上的投资至少是已经超过了10年的时间了。如果不是说芳芳因为猎物太多导致他自己东窗事发，谁能够想到一个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的委员，并且担任了 CIA 就是中央情报局的监督小组委员会的首席的民主党人，他居然是中共间谍的裙下之臣。我们如果简单的再发散一下，当然就会很容易想到了，像方方式的人物，他不会只有一个，对吧？他只是负责专攻中下层官员的这样的一个人物。那些专攻上层的都有谁呢？又有多少人其实在很早以前就已经中招了呢？现在可以说都是未知数。因为这个时间的跨度啊，它可能会拉长到数十年以前。中共对这个传媒界的渗透，它同样可以说是触目惊心的。就在昨天，国家脉搏这家媒体呢，他们就独家报道了 YouTube 雇佣了至少是4名由中共官方及军队情报系统这种背景的员工，每个人这个报道都点出了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履历。这些渗透呢，它对美国的破坏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如果说中共渗透各国政界这种人物是为了要影响华府对中共的这种政策，那么中共渗透大众传媒就是属于双管齐下的。他们不仅要对美国的大众来进行误导性的宣传洗脑，他还等于在利用这些渗透的棋子，在美国实施一种隐形的执法权。也就是说啊，很多人在美国的社交媒体有过这种被删帖啊、消耗啊这些经历，被禁言、被封口。其实真正的那个因素，它是来自于遥远的中国大陆。所以呢，我们就不难理解，像瑞士这样的小国，为什么可以放任中共的特工横行无忌？像土豆这样的这个白左领导人，为什么他宁愿跪着和中共去说话，也不想和川普一起坐着喝茶呢？昨天啊，有一位朋友给我的这个留言，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好，就是说，川普在未来面临的，他至少是有三大关。 第一呢，他要赢得连任；第二呢，他要抽干沼泽；第三，他还要重塑美国。好的，今天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了。最后呢，再次提醒朋友们，因为现在社群媒体呢有诸多的限制，我们的平台可能会出现被限制的现象。欢迎喜爱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点击视频下方文字介绍中的链接，留下你的 email。有任何视频更新的消息呢，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就提供给你。我们绝对不会把你的 email 呢去做其他的任何用途，请你放心。好的，谢谢各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次再见。